Amen. 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第二步的恩典。
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你说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到天父那里去，要求圣灵降下来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而且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当你的仆人站在这里要传讲你真理话语的时候，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也求圣灵在你仆人的心中做主掌权，让他今天早晨所讲出来的真理的道，使我们都能够深深的进入，不仅是一些知识，乃是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实际。主耶稣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主，求你分别为圣，把这个地方仰望主，求主分别为圣。你的血在这里洗净了，你的圣灵在这里同在了，那撒旦恶者在我们中间就毫无所得。但愿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使你的名字的荣耀，使你的教会被建立，使我们每一个渴慕真理圣灵之道的人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得着，使我们的慕道朋友在你面前也认识您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仰望，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请弟兄姐妹再读一处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在新约圣经的163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是指着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同声把第八节读一次，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主耶稣给他门徒们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就是那一节的前半段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一个应许，对不对？那么后半段呢，是一个使命，得着能力做什么？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这是一个使命。所以第八节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些门徒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把这个应许告诉了他们，也把这个使命告诉了他们，说这些门徒们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得着能力，然后呢就遵行主的使命，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去做见证，去为主做见证。这就跟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所说的主的大使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可福音第16章也是说，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跟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后半段的使命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只是说法不一样。这里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告诉他们不但有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怎么样的遵行，从哪里开始，怎么样扩展到地极，告诉他们。那么他所说的是说见证，不是说传福音。那什么意思呢？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先经历了，然后去告诉别人，那是一个见证。他亲自所经历了，所尝到，所看见的，然后去告诉别人，这是一个见证。好像我们呼吸空气一样，哦，这里有非常新鲜的空气。当你站在一个空气很新鲜的山头，很多的树林，对吧？你就说，哎呀，来呀，这里的空气真好啊，那是一个见证。好像你吃过香蕉一样，你告诉别人说香蕉是又甜又香的，为什么？因为你吃过了。那你告诉别人是一个亲身的经历，那是一个见证。好像你看过苦瓜，也吃过苦瓜一样，你看见苦瓜长得是什么样子，不是像西瓜圆圆的，那是长长的，上面一个豆一个豆，然后你吃过，吃的时候真是苦的，你会告诉人家说苦瓜长得是什么样，然后吃下去是什么味道。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以后，你们就得了能力。他们不但得了能力，从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告诉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小字说也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实际真理的实际。所以圣灵来了，他们就真能够经历到说，哎呀，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每一句的话是那样的真实。他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光景是那样的真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他们实际的经历，主耶稣的升天给他们的那些吩咐成为他们里面实际的经历，好像吃了东西一样的那样的实际。所以他们就能够做见证，他们就告诉人说，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他的确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升天去，他告诉我们还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他来的时候要审判活人是死人，他是一位活的主，是他们亲身经历了，所以他们能够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你们领受了圣灵就得着能力，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做耶稣基督的活活的见证人。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第二章那里说主耶稣的应许实现了，对不对？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当门徒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对不对？圣灵好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的头上，那屋子里面聚集的那个地方就像大风一样的吹过，震动了那个地方。下面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前半节那个应许已经实现了，然后他们也带着能力出去传福音，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从他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座城开始，从那些他们很害怕要来抓他们的那些人当中开始，就开始传福音了。大大有能力的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了，上帝已经设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传福音不但有能力不害怕，而且有果效，许多人听见这福音觉得心里扎心，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使徒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当悔改信主，你们当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有3000人5000人信主得救，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好了，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真好，不但有量大批的人信靠主，而且他们在职方面也显得 有很好的表现。来说信的人，他们都聚集在主，他们天天在殿里，在家中薄饼祈祷，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悦。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对不对？显明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是那样的有吸引力，他们有向心力，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处，彼此相爱，赞美上帝。他们有吸引力，因为得众民的喜悦，那些人听见他们的歌声，看见他们的生活，就被吸引，说哇，真是美好。所以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然而有一件事你没有看到，他们得着了应许了，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了，一点不错。但是你没有看见他们的宣教部的成立，你没有看见他们宣教的计划，对不对？他们没有祷告说，上帝啊，我们不但在耶路撒冷传，我们还想起你的话来说，要从耶路撒冷进一步要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怎么不讲话呢？耶路撒冷第二步在哪里？犹太全地。还到哪里？撒玛利亚。还到哪里？到直到地极区传福音。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没有在那看见，好像忘记了，也没有这样的祷告，他们只是在那里说，哎呀，我们真好啊，我们真好啊，哎呀，感谢主，真喜乐，我们真有能力，那受逼迫也不怕，被抓下监牢也不在乎，哎呀，真好。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往前一步的要继续传福音，把耶稣所交付他们的使命再往前走，再执行，他们没有。所以到了第八章头一节怎么说的？怎么说？好，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那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都翻到了吧？174面新约圣经，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请你记得哦，门徒都分散到哪里去？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不要关起来啊，我们一会儿还继续往下读。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日是什么日啊？是哪一天呢？发生了什么事啊？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讲的，发生了教会的第一位的寻道者为传福音的缘故而寻道而丧命而被石头打死，他的名字叫谁？叫什么呢？叫斯提凡。我们去查考斯提凡，就知道说他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所说的教会的头一届的执事当中里面的一位，而且是第一名。说斯提凡是一位被圣灵充满、蛮有智慧、有好名声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就说，他见证主的道，他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那些抵挡的人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讲了一篇的道，那一篇的道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一些人他们就捂着耳朵蒙着眼睛拿着石头起来，咬牙切齿地把斯提凡用石头活活地打死了。那么这就是从这日起，从斯提凡寻道的那一天开始，教会大遭逼迫。我记得有一次听曾经华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什么人死了最好看？就是害心脏病的人死了以后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快的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受这个疾病的残磨很久，没有骨瘦如柴，没有面黄肌瘦，所以 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啊还很好看。但是我念《使徒行传》第七章，看见一个人比害心脏病死了更好看，谁呀？斯提凡。因为圣经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人看见他的面貌像什么？像天使的面貌一样。哇，感谢主。虽然那许多的人他们咬牙切齿，他们厉害的要对付他，他们要他的命，然而他却面貌像天使一般的，没有一点点的对那些下手来打死他的人没有一点怨恨，没一点报仇之心。而且当他快要被打死的时候，他跪下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要把这罪跪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斯提凡之死啊，真是像他的主耶稣基督之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这一天，可纪念的一天，一位伟大的传道者在那里寻道的那一天，从这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哦，那你说不对了吧，主啊，怎么能有这事呢？这教会这么兴旺，这些人这么爱主，甚至于把命都赔上了，怎么还让你的教会可以大遭逼迫呢？主啊，你的旨意是怎样？主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主有没有弄错？为什么容许这样的迫害临到教会呢？没有错，因为下面就说这些的门徒就到处分散，对不对？那一个逼迫好像一颗的炸弹丢在他们的中间，那个逼迫的炸弹一炸开的时候，就把门徒炸得四分五裂去了，对不对？他们原来都聚集在一处，现在都把他们分散，分散到哪里去啊？下面没有说，他们就到处逃难，到处躲藏，抓都抓不到，是不是这样讲的？怎么说呢？这里说那些门徒们分散的就到各处去啊，门徒分散，有的到犹太，有的到撒玛尼亚。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做什么？传道。感谢主，那些门徒四散呢，就到各处去传道，有的到犹太全地，有的就到撒玛利亚城去。哎呀，人会错啊，上帝总不会错。人会忘记了，主耶稣总不会忘记，会提醒他们，可能用的方法我们不明白不晓得，但是神的旨意不能够停在那里，福音不能够只传到耶路撒冷为止，福音还要继续的传，要传到犹太，要传到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去，就是在同文化里面要传福音。在近文化，撒玛利亚是近文化，与犹太的文化相近的近文化的地区要传福音，还要到异文化，不同的文化要去传福音。因为主是这样的吩咐的，因为他的福音是为万民的，所以说这些门徒就开始四散到各地方去传道传福音。哎呀，感谢主。弟兄姐妹，你看见一个什么？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教会的值多么高，对不对？你在第二章看见那些使徒们传福音，他们大有能力起来讲道，个人谈道，赞美神，传福音。你在八章看见谁传福音呢？门徒传福音，而且他们能够个人作战。你知道做当过兵的人，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你就晓得说有整体作战，有营教练，你受训的时候有营教练，有排教练，有这个班教练，然后有武教练，然后有各个教练。作战的时候有营对抗，有师对抗，有兵团对抗，你懂得哈，这个是军事的术语。但是你知道说一个
兵队军队训练到一个地步，他好到一个地步，不仅仅可以团体作战，他能够到各个作战。一个连打散了，只剩一排，一排还可以作战三十来个人，后来打散了只剩一班十来个人，他可以作战。一个班打散了只剩下几个伍，三人一伍啊，他伍一个伍还能够作战，然后连三个人都打散了，他最后一个人还能够打仗。哇，那是精兵，那是一亿当十亿当百的精兵。感谢主，你就看见说，从那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那些门徒们四散了，他们不是败兵，乃是什么？乃是精兵。他们不是逃难，乃是去传福音，一个一个的到各地方四散去传福音。哎呀，感谢主，真是好。那下面就有说，不但门徒传福音，有一个执事传福音，他叫什么名字？叫腓力。他到哪里去？下到哪里？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他在那城里就传讲耶稣基督，不但传福音，而且大有能力，好多被鬼附着的人啊，大声喊叫，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鬼就从他们身上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那些瘸腿的瘫痪的就好起来了。所以下面说，撒玛利亚城整个的城合成的这怎样啊？有三个字，合成怎么了？大啊，四个字哦，大有欢喜，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哇，感谢主，那个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因为腓力在那个地方传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城越大人口就越多，人越多罪恶越多，罪恶叫人痛苦。你没有看见说哪一个城里面大有欢喜，说因为那里的哦跳舞厅很多，他们人就真的大有欢喜。你没看说电影院很多，你没看说酒馆很多，或者是贩毒的地方很多，人都在那里吸毒，然后合成的人都大有欢喜，不会大有痛苦，痛苦极了，大有捆绑，大有黑暗，许多杀人奸淫犯罪的事都出来。但是感谢主，唯独传福音，那个腓力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那里说这一个城就大有欢喜，那真是福音。福音是个叫人得释放的福音，福音是一个领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福音是可以胜过撒旦魔鬼权势的。感谢主，那个城里大有福音，因为大有福音就大有欢喜。你想那个传福音的腓力欢不欢喜啊？哇，真是高兴。昨天我们应该有个欢喜的日子，恐怕有的弟兄妹去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全教会的郊游，叫做夏宴。哇，夏天的宴席啊，真好啊！从男到女，从老到少，真是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在那个地方聚集啊。有不但有吃有喝，而且有玩有乐。那我们所玩所乐的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有主的同在，在圣灵里面那种欢喜，真是欢喜不一样。感谢主，真是美好。哎，在那欢喜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她说：“牧师啊，哇，她带着笑脸过来，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说：“什么事啊？你这么开心呢？”她说：“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是什么事儿？她说：“你上个礼拜天不在，上一个礼拜我发生一件事。她是少年团体的一位辅导，一位大姐姐。她就说：‘哎，牧师啊。’”在那个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那一组有五个人，有三位是基督徒，有两位还不是，他在查经。查经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查的真是好啊！
啊，他们一问问题啊，我就针对他们的问题翻到圣经，答复他们的问题，一句一句说到他们的心里面去。哇，说完了以后，我心里就有感动啊，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听了以后有谁要信耶稣啊？那里面说有一个人说我要，他说哇呀，我吓一跳啊，真是惊奇啊，他就要，他说我就领他信主祷告。他说我好高兴啊，那天晚上我2点钟还不能够睡觉，因为太兴奋。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经历到领一个人归主的那一种喜乐是何等的喜乐，不是世界上能够买得到的看得见的那一种的喜乐，不是那种外在之乐、感官之乐、最终之乐，乃是从圣灵里面涌流出来的那一种的甘甜的喜乐。所以过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他的脸上还那么喜乐。你想，那个菲利在那里传道，因为城里面有许许多人都信了主啊，以至于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不但这样，你往下看，下看是什么？第九节，那里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不但那些个平常的人都信了主，连一个行邪术的、被邪灵所附着的、行邪术叫人惊奇的那个西门都信了主，哇！而且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怪不得这里说他们听见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又看见腓力所行的那些事，他们都信了，连男带女他们都信了，而且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感谢主。我说我讲的这个就是第一步的恩典。第一步的恩典是什么？传福音，有人因信福音而得救，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教会得以成立，这真是看见神救恩的大能，对不对？因为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呢，也因着信呢，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接受福音，白白的得救，那是恩典。但是你往下再读的时候，他没有只写到这里为止了，很奇妙的。我要讲说第二步的恩典，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好不好？14节到17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我要讲的第二步的恩典。这个消息传到哪里？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头一个教会。他们听见了，说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也信主了，好多人归主，全城都欢喜，连男带女都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教会成立，甚至于那行邪术的西门都归了主。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了，大大高兴啊，他们说哎呀，感谢主，我们差遣人去。差遣哪两个？差遣彼得还有谁？约翰。差遣去做什么？差遣去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进一步的在基督里领受了圣灵。在座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问题啊，问题说这些人他们已经信了主，对不对？这里是我明明说他们 信了腓力所传，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而且信了耶稣基督。那请问，一个信了神的国的那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在他心中的那一个人有没有圣灵？他心中有没有圣灵？请问有没有？美玲说有，点头。永生有没有？有，点头。这西林有没有？有。他们当然很对啊，因为圣经上怎么说的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腓力这个以弗所书 第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听见了福音，既信靠了耶稣基督，就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做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因为没有被圣灵感动，一个人不可能相信神国的福音。正如那些不信的人问的一样，耶稣基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又问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你看见神的国了没有？没有看见。这是个超理性的，超我们肉眼耳朵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不对？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哪一个人信靠主，神的国现在在他的心中。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哪些人信靠主，上帝的国在他们中间。那是现在神的国还没有降临，还没有实现的时候，神的国的范围只达到我们那些信的人心中和达到我们这些信的人中间，对不对？他的荣耀，他的国权，他的实际国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只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一个人怎么可能信神国的福音呢？不可能。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一个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基督为主呢？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他不可能称耶稣是救主的。好，那我们每一个人信的人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么请问，为什么这里说他们还要打发彼得约翰去要给他们受圣灵？那是进一步的恩典，所以我特别说这是第二步的恩典。你说牧师你没讲错吧？真有其事。好，我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使徒们是不是这样？他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在一起3年之久，亲耳听见耶稣讲道，亲眼看见主耶稣行神迹奇事，而且他们信了，他说我们就是主，我们就是信我们的主。甚至于有好多人离开了，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而且他们被主耶稣基督差遣2个2个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甚至于鬼也服了他们。主耶稣怎么说？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为你们的名字写在天上而欢喜。他们得救了没有？他们有圣灵了没有？不但如此，约翰福音第20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们说，你们受圣灵，清清楚楚地说了。可是使徒行传第1章那里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面来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我有没有讲错？没讲错，是第二步。他们先领受了圣灵，一点不错，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因此一个信的人，他有圣灵，不是有丰满的圣灵。一个基督徒有圣灵，他不是有丰满的圣灵。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在里面同在，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说要讲第二步。你怎么看见？还有什么分别呢？第一步跟有第二步有什么分别？有很大的分别。使徒们就很清楚的，你就看见在他们身上有分别，对不对？他们没有经过五旬节的圣灵被充满之前，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工作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能力？我举几个例子，路加福音第9章那里明明的写他们，写他们什么？说他们争论谁伟大，那是什么？骄傲。他们在一起说，哎，谁伟大？甚至于雅各、约翰就把妈妈也搬出来了，说主啊，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容许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好不好？一个当行政院长， 一个当这个副总统，好不好？哇，他们真是说谁伟大，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骄傲，然后他们嫉妒，他们说主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说 no， 不可以这样行。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禁止他们，不是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不要禁止他们。他们嫉妒别人，然后你看见什么啊？他们还有横心很大很厉害，他们进到一个村庄里面去，有人不接待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主啊，让我们祷告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哇，好厉害呀。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说，我们往别的地方去吧，他们不接待我们就往别的地方去。好厉害哦，你看这些门徒还有恨人的心，很厉害。然后他们也不爱孩子们，有人抱着孩子来请主耶稣祷告，为他祝福，为他们祝福。他们说走走走走走，我们的主忙得不得了，责备那些。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就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就抱起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对不对呀？这是你看见的。然后你看见说他们动血气啊，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拿了一个刀，怎么样？他说，主啊，我们现在砍吧，就把一个大祭司的耳朵砍掉一个。主耶稣说，收刀如鞘吧。他说，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他们动血气啊，然后你看见什么？他们对他们的主没有爱心。主说，你们同我进行片时吧，我极其难过，跟我一起祷告。他们睡觉了，他们的主被抓的时候他们跑掉了，甚至于跟随主三年之久的犹大把他们的主卖掉。你看见他们的光景，什么光景？软弱，什么的光景？嫉妒，骄傲，没有爱心，恨人，争论谁伟大。但是你看他们一过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全然让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主做王，管理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哇，你再看不出来后面他们有争论谁伟大的，对不对？你再看不见他们有害怕的逃跑的，你再看不见他们有嫉妒的纷争的，你再看不见他们没有爱心的事。第二步的恩典很清楚啊，很清楚啊。感谢主的恩典。哎呀，我们可以不必停留在第一步的恩典里面，光景里面，我们可以不必停留仅仅得救，今天失败啊，明天认罪，后天跌倒，大后天又认罪。我们不必说，哎呀，主啊，我真软弱，我又犯罪了，主啊，这一次请你再原谅吧，明天又软弱又犯罪了。感谢主，我们可以靠主刚强，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胜过这一切，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自己的败坏，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胜过世界的诱惑，因为主跟我们预备了第二步的恩典。撒玛利亚的教会，他们不但信主得救建立起来，他们还要受圣灵，被圣灵充满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成为一个刚强的、有力的，也能够传福音，也能够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的教会。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563首怎么唱的？说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做善功，光照启示，使我认识主，也能够更认识自己。第三节说，好像渴鹿，那个渴了的鹿，渴慕溪水啊，我真心里渴望你这样的恩惠，你的活水的江河从在我里面涌起，一直涌流到不息。那真是好啊，满有圣灵的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满有生命的活水流露出来，充满我，充满我。什么时候充满呢？现今，愿主现今充满我。我们唱这首诗好不好？563首第一节， 好，来，
真你生命在我心中，只有愿心做神功，光亮光照耀我心里，叫我是主定自己充满我。
三节，
如同可鲁海摩西水，我心可摩住恩惠，破水江河远住勇气，在我心中流不息，
姐妹，上帝的话语已经出来，真理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摆在你的面前，你要不要用信心来接受主的真理？你说，主啊，我真是看见我自己的光景，我捆绑的时间很多，能够释放的时候很少，我忧愁的时候很多，我真有喜乐的时候很少，主啊，我被重担的时候很多，我得安息的时候很少，主啊，我失败的时候很多，我得胜的时候太少，我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得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能够胜过自己的败坏，胜过撒旦的试探，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我的惧怕，能够为主做一个刚强的有见证的人，你愿意吗？感谢主，你愿意吗？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你向神说，主啊，我要，我真是像渴鹿那样的渴慕溪水一般，主啊，我心里好干渴啊，我真需要你的圣灵的活水来滋润我，主啊，求你恩待，主啊，求你充满，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使我再继续过那样失败的生活，捆绑的生活，干渴的生活，忧愁的生活，主啊，让我被你的圣灵充满，全然改变我，你向神说，你向主呼求，或者你还有什么嗜好有捆绑你的，你也求主释放你，主啊，赞美你，你的话语是这么又真又活泼有生命能力的道，主啊，你的道进到我的心中来，愿主也进入每一个听到的人心中，主啊，你使徒们所经历的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经历，让我们渴慕追求道空，一直到你充满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